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又能够到真的施恩宝座前来敬拜。我今天的主题叫做拔刀出鞘的耶和华上帝。拔刀出鞘这句话，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熟不熟。有一次耶稣基督在面对被抓去钉十字架之前，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然后大祭司差派了一群人要来抓耶稣，然后当时有一个很勇敢的使徒，耶稣的门徒，就是谁？我们很勇敢的彼得先生，他就拿刀起来，我这里有刀，然后呢就对一个大祭司的仆人咻就过去，把他一刀耳朵就削掉了。当时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收刀入鞘吧，用刀的必死于刀下。所以当时耶稣随即把那个仆人的耳朵捡起来，可能就削到地上了，耶稣捡起来把他医好。那是耶稣就是在被钉十字架之前最后的一个神迹，很有意思。收刀入鞘吧，我们喜欢这句话，但是弟兄姊妹，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在我们等一下要读的圣经里面，耶和华神告诉先知耶许以西结说，耶和华现在已经把刀拿出来了，所以呢，他是拔刀出鞘的，拔刀出鞘的耶和华神。为什么？这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认识神的必定有爱，因为经历他的爱。但是请我们记得，神的个性并不是像圣诞老人什么都好，为爱的缘故啊，这个也好，做不好没关系，这个也好，然后这个做了杀人，哎，没关系，我就赦免他。基督徒讲太多的爱以后，好像爱就是只有我们的标签，但是我们忘记了，那是神的个性之一。记不记得弟兄姊妹，我跟我们大家姊妹讲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神有四个很重要的个性。第一个是公义，第二个是信实，第三个是圣洁，第四个是爱。这个记载在启示录第四章的第二节第三节的里面，那里告诉我们说，老约翰从在祷告的时候听到上面那个声音说你上来，结果他被提到上天上去，说看到一个坐在高高宝座上的那一位耶和华神，就是我们的阿爸父神，他看到了，说他怎么看起来像宝石，像红宝石，像绿宝石，像什么呢？像玛瑙，又像什么？又像你如果好好的，我们来一翻看，就你就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啊。启示录第四章很有意思，第四章。启示录第四章的第二节第一节，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念好了。启示录第四章的第一节开始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好好，这样就可以了哈。所以说坐在那个宝座上当然是阿爸父神啊，他怎么变成宝石了？其实这是犹太人在描述神的个性，神的个性看不到， 但是他就用宝石看得见的东西来形容那个看不见的神的个性。所以犹太人都知道，如果提到碧玉是什么呢？碧玉代表圣洁。然后这里说呢，红宝石代表什么？红宝石代表公义。然后再来呢，红彩虹代表什么呢？代表神的信实，他说一不二。然后再来一个，最后一个就什么呢？又有绿宝石，有没有？绿宝石就是慈爱。因为我们很喜欢慈爱，所以我们常常忽略了神有其他三个很重要的个性。刚才我提到的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圣洁、信实、公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今天盼望能够跟我们来想，为什么犹太人是神的选民？那是神的选民之外，但是犹太人在过去2000年漂流在全世界，成为没有根的人，为什么？今天我盼望能够跟我们提出这个答案，就算在圣经里面。一些犹太人在公元前587年，他们的犹大国被巴比伦消灭以后，很多人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他们在那个地方一住，住了70年，神说可以了，我让你们回去。他们就回来，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他们老祖宗神给他们这个迦南地。他们一住，住多久？又住了500年。那是在公元前500初年十几年的时候，他们回国了。回国了以后，他们住了500年，又不行了。所以在公元后，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升天的30几年，公元后70年，罗马帝国的军队又到，把耶路撒冷全部毁，全部烧，而且呢，下令，皇帝下令，凡是继续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不管是谁，抓到格杀勿论。所以犹太人当时就四散到全世界去。这一回不是70年，这一回是2000年。所以曾经有一个 rabbi， 有一个拉比，就是犹太人的牧师，有一天被联合国邀请演讲。他上台讲的时候，他说：我们犹太人跟全世界人不一样，因为我们是上帝的选民啊。哇，大家说对，这个我们了解。上帝如果有十斗，有十斗的智慧跟恩典跟好处，他就倾9斗给犹太人。哇，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大家说哇，那么骄傲。是，犹太人真的是全世界很聪明的一个民族，对不对？大家在心里面不爽，那这也是真的。接着他讲的第二句话，他说：但是如果全世界有10斗的苦难，我们犹太人也承担了九担，90%的苦难也交给我们。所以我们过去这2000年流浪在世界各地，被人家看不起，被人家欺负，特别被基督徒欺负。其实被基督徒欺负这个由来已久啊，在圣经里面，当耶稣基督的门徒也是犹太人，被欺负最大的就是犹太人欺负犹太人，所以那个恩怨就那个时候就积起来，直到罗马帝国的时候两边打起来等等，所以那个由来已久。而且犹太人到现在终于在1948年神容许他们借着3个基督教的国家，英国、美国跟法国，怎么样让他们有一块地，回到他们老祖宗的家重新建国。这个弹丸之地比台湾还小啊，也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出发去的地方啊。 要去看一看这个地方神怎么样恩待犹太人。而且这一段历史其实很早以前神就警告他们。所以我今天要告诉我们诸位，当我们说神是爱的时候，请我们不要忘记神同时也是公义的。他当然因为他是圣洁的神，他绝对不什么的说，因为是爱的里面什么都好，他不是烂好人，他不是烂像什么的，像圣诞老公公只有到处撒什么的撒币或者到处给我们礼物。他是圣洁的，他是不许污慢的。所以我今天要讲这么长，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来读那个以西结书的时候，大家就不会觉得说哇怎么那么严厉。我们来看神怎么样对以色列人，对当时的犹太人，借着先知以西结对他们讲话。所以请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以西结书。我们来看以西结书，我们要读三章，但是很长，我们就跳着读哈。以西结书第二十章，以西结书第二十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九节就好。二十章我们就念这么一小段，然后我们就要跳到二十章，跳到二十一章跟二十二章。以西结书二十章，如果翻到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诵读来。第七年五月初十日，有以色列的几个长老来求问耶和华，坐在我面前，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告诉以色列长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来是求问我吗？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不被你们求问。人子啊，你要审问他们，你当使他们知道他们列祖那些可证的事，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当日我拣选以色列，向雅各家的后裔启示，在埃及地将自己向他们显现，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日我向他启示，必领他们出埃及地，到我为他们查看的牛奶与蜜之地，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我对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抛弃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他们却悖逆，不肯听从我，不抛弃他们眼所爱喜爱那可憎之物，不离弃埃及的偶像。我就说，我要将我的愤怒倾倒在他们身上，在埃及地向他们成就我路中所定的，我却为我的名缘故没有这样行，免得我名在他们所住的列国入眼前。我领他们出埃及地，在这列国人的眼前将自己向他们显现。好，我们在这里这一章呢，有两个很奇妙的事情呢。第一个就是有一群长老，他们知道国家好像很危险，当时已经在公元前597年，就是他们亡国的前十年，已经有第一批有18000个犹太人被俘虏到巴比伦去了。这些俘虏去的不是去那边做奴隶，他们是被迫迁移移居到那个地方，他们是被强迫移民的，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自动跑来移民的，对不对？是不是？他们是被巴比伦的皇帝下令，这18000个人就移民到巴比伦去。我跟你们大家讲过，这18000个人里面都是犹大国的精英，里面很多是贵族，有很多有学识的，还有呢有影响力的，一共18000人被俘虏去。里面当然里面包含两三个很出名的人，第一个 就是但以理，他被掳的被抓去的时候，跟他的家族，可能他当时只有十五六岁而已。然后还有一位很出名的，就先知以西结，他大概三十岁，他是什么呢？他是做祭司的，他本身是祭司，但是呢，祭司是在耶路撒冷有用，然后到国外的时候就没有用了，所以他不知道干什么，所以呢，整天就跟他的同族的人有事无事的就跑到那个加巴鲁河，那是一条运河啊，是尼罗，不是，是那个幼发拉底河跟那个跟加巴拉加是一条运河，那个流入那个巴比伦城里面的，他们就在那边哭啊，那边哎呀上帝啊怎么样等等。好，这一群被掳的人当中呢，他们以为神不要他们了，他们以为神咒诅他们了，他们以为神已经放弃他们了，而且在国内的人以为说这一群人是垃圾，所以神不要把他们带到巴比伦去。但是先知以西结在以西不是，但是耶利米先知在耶利米二十九章写了一封信，告诉这一万八千个人说，你们是耶和华神特别保留的，你们是耶和华所保留的余种，所以呢，你们在那边好好生活着，因为耶和华所降的意念是好的意念，不是灭命或者降灾的意念，所以你们在那边要把犹太人的传统好好保持下来。结果他们去了以后，真的是后来真的按照耶利米所说的，他们在那边整理好，就把圣经特别摩西五经还有先知的书就整理起来，所以旧约圣经大部分的圣经就在被掳那个地方被整理起来，后来那个尼西米把它带回来，所以这是以斯拉跟尼西米就带回来。好，那这一段圣经在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当时先知以西结大家已经公认他是先知了，那有一群长老就来找他，然后神告诉以西结说，他们要问我的事情，你告诉他们说，今天耶和华不回答你们，因为什么呀？因为耶和华知道你们来要问什么。他们要问的可能是什么呢？我们真的会亡国吗？上帝真的不要跟我们在一起吗？而且他们问的可能想说，既然你是先知，就帮带我们求，我们要这个要这个。所以耶和华神知道，就告诉先知以西结说，他们问的叫他们不要开口，我不回答，因为他们想说借着先知以西结的口要讲出他们所想听的话，没有这回事。第二个可能是他们是真心的吗？因为在我们前面的章节里面，耶和华说这一群长老从神的眼光看是悖逆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会体会说，哇，耶和华神并不是圣诞老人有问必答哈。然后先知耶利米不，先知以西结，神告诉他说什么呢？告诉这群人不要让他们听的话。所以二十章神就让他们去回想什么，四五百年前他们还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神所做的事情。所以这里在二十章里面分作三段，第一段就是你们还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我怎么样对待你们，耶和华神说，我告诉你们说，我要拯救你们，我要让你们从为奴之家出来，所以你们出来的时候，埃及那一些偶像，那一些不好的习惯，那些不好的风俗，你们一概都不准带，而且呢，那一些东西都不要，特别是那一些金的、银的、刻的偶像不可带。但是怎么样？这里说他们舍不得。哇，这个偶像人家给我们的，这个是纯金的，这个是多好的，所以他们说带着吧，反正那么多神也看不见， 但圣经里面说呢，神已经在愤怒，但是为了他自己的应许，神说什么？神说我赦免他们，为了我自己的名的缘故，因为我已经答应说要带他们出来。所以说他们从出埃及开始就背叛我。然后你知道从第十节开始到哪里呢？第十节开始到第二十六节哈，这十六节里面讲什么呢？他们在旷野，摩西不是带他们到旷野出来吗？然后带他们在什么地方？在西乃山那个地方一驻扎，然后神就跟他们立约，神赏赐十诫，还有很多重要的条例，就在那里立约。立约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叫摩西代表以色列百姓跟神在山上立约，神颁布了十诫，然后让摩西拿下来，叫以色列百姓说：从现在开始，你们不再是奴隶；从现在开始，你们被称作耶和华神的百姓，神的子民。那神是你们的神，那你们是耶和华神所祝福的百姓，就这么立约。结果呢，他们在旷野怎么样？为什么漂流四十年呢？你知道，如果从埃及哈，目前呢坐飞机从埃及到以色列多久？大概半个钟头就到了。那如果走路比较笨的哈，慢慢走，大概四五个月可以到，结果他们走四十年。为什么？叛逆。已经到了，已经到约旦河边了。然后摩西带他们说，先派十二个侦探先去侦查里面，然后出来的时候，十二个人里面有十个说不行，哇，那些人是巨人呢，而且那个墙都很高大的，我们连看过都没有看过，我们进去跟人家打仗，被人家踩死，不行，只有两个说可以，一个是约书亚，还有一个叫什么加勒，两个说可以，如果耶和华应许我们进去，他们一定倒。结果呢，投票下来，那是以色列人呢，圣经里面第一次投票。民主投票，少数服从多数，对不对？那一次惹耶和华神愤怒，耶和华神说：难道我做的事情你们没有看到吗？你们出埃及怎么样？你们过红海怎么样？你们在旷野里面我养活你们，而且你们什么都没有做，我这样带领你们200万的人连吃喝都不用担心，而且呢，白天在旷野热得不得了，神用什么？用云柱帮你们遮住，而且云柱呢就跟着你们一起走。然后晚上呢，在旷野冷得不得了，一定会死掉，太冷了。神用什么？用火柱让你们维持温暖。难道你们没有看到吗？你们以为这就是应该的吗？结果面对仇敌的时候，吓死了。耶和华神说：这是你们的第二个叛逆。然后我们没有时间看嘛，然后再来从第二十七节到二十七节到三十二节，我们以后请你回家有机会自己看。从二十七节到三十二节讲什么呢？终于四十年以后，他们在旷野漂流了，是不是？那一次记不记得他们在旷野漂流了以后不能进去，他们说神愤怒说：你们既然不去，那你们就不叫进去，你们就往后走吧。他们在后悔说：好，我们去。摩西跟他们讲说：不要去，因为神已经愤怒，神已经离开你们，你不要去打仗。结果他们说：我们要去。结果一下子就被人家杀出来。结果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继续在旷野又漂流了四十年。为什么漂流四十年？因为神说，你们这一代凡是20岁以上的，这就是法律责任了。神说，凡是20岁以上的，你们要担负你们自己的罪。所有的男的、女的不算了，对不起，女的不错。所以男丁20岁以上的， 顶多能够活多少，活六十岁就在旷野死掉。女的他们在担心，我们攻进去我们输了，我们的女人会被掳去啊，我们的孩子被抓去做奴隶啊，神说你们讲的刚好就不会实现。结果怎么样？他们在旷野绕了四十年，二十岁以上的全部死在旷野里面，只有两个人，就是刚才说有两个说可以进去的，一个就是约书亚，一个就加勒，两个人可以进去。两个人进去的时候已经八十几岁了，但是他们的精神体力都非常好，他们两个如果读圣经的话都活到一百多岁啊。所以呢，所以这是他们在旷野所造成的叛逆。然后后来进入迦南地了，进入迦南地以后，最初是士师治理他们，然后士师以后还有君王的时代就来了。但是呢，他们一进到迦南地的时候，耶和华神告诉他们说，不要跟当地的迦南人去拜那些乱七八糟的神明，他们照做不误。他们说随风入俗嘛，人家这个神比较灵啊，人家这个神呢降雨的，还有出产。耶和华神说，这些都是我给你们，什么这些邪灵给你们的，不听。结果他们一住多久？住了四百多年，神说够了，就让他们要面对亡国的可能性。所以这就是先知以西结告诉当时的犹太人的长老说，第一件事情，耶和华神不回答你们；第二件事情，让你们去数算你们过去到现在你们在神的面前所做的恶事，神今天要跟你们算账了。但是很有趣哈，在那个二十章的三十节说什么呢？我请你们跟我一起来读哈。二十章的三十三节，很有事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永生起誓，我总要做王，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倾出来的愤怒治理你们。我必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倾倒出来的愤怒，将你们从万民中领出来，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好，我必带你们到外邦人的旷野，在那里当面刑罚你们。我怎样在埃及地的旷野刑罚你们的列祖，也必照样刑罚你们。这是耶和华说的。 OK，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神的惩罚就在这里？然后呢你看到一点，就是神还是怜悯他们呢，这是惩罚之后再来的。再来我们来看第二十一章啊，很有意思。二十一章我刚才二十章什么神已经决定审判了，对不对？然后二十一章我们从第一节一起来念到第七节，二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诵读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耶路撒冷和圣所低下预言，攻击以色列地，对以色列地说，耶和华如此说，我与你为敌，并要拔刀出鞘，从你中间将一人和二人一并剪除。我既要从你中间剪除一人和二人，所以我的刀要出鞘，自南自北攻击一切有血气的。一切有血气的就知道我耶和华已经拔刀出鞘，必再不入鞘。人子啊，你要叹息，在他们眼前弯着腰苦苦的叹息。他们问你说，为何叹息呢？你就说，因为有风声，灾祸要来，人心都必消化，手都发软，精神衰败，气弱如水。看来、这哀祸灾祸临近，必然成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好，第二十章二十一章哈、是说耶和华拔刀出来，这个刀是什么刀？这个刀叫做审判的刀。 审判的刀有三个很大的特色，其实这个刀不是只有刀看得到的刀，那个刀是什么呢？是锋利的审判的意思。那个刀有三个很重要的意义，第一个是攻击的刀，在第21章的第四节第五节，然后第二个那个刀在21章的第14节说什么呢？这是杀戮的刀，然后第21章的15节说这是恐吓的刀。弟兄姊妹，这个刀不是看得见的刀而已，这个刀是审判的刀，有三个特色，第一个是攻击，第二个是杀戮，第三个是恐吓。你知道被攻击了以后又有杀戮，那背后没有死的人就带着恐惧，这是耶和华的彰显他的公义跟他的愤怒的时候让以色列百姓受不了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在这一章里面提到很糟糕的一点，就是当时的政治领袖、君王，还有那些有权有势的，神要对他们下手。因为不是整体以色列百姓犯罪而已，更可怕的就是这些在上掌权者，这些有权柄的，在自己的家乡里面，在自己的国里面怎么样鱼肉自己的百姓，这是对外面是软弱无能。而且这种现象神必定审判，而且呢这里后面继续读下去，就是这里说什么呢？耶和华已经指示巴比伦帝国要成为执行这把刀的人。换一句话说，神借着强国要来欺压，让犹大国整个被消灭被毁。哇，这是很恐怖的事情。然后当时这里也有一个亚门人也会被攻，因为他刚好在路上。等一下我们以后我会提到亚门，所以今天我就不讲。然后再来看第22章，第22章，22章，请我们来看从第一节看到第十二节好了，第22章的第一节到12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审问这流人血的城吗？当时他知道一切可胜的事，你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哎，这城有流人血的事在其中，叫他受报的日期来到，又做偶像玷污自己陷害自己，你因流了人的血就有罪了，你做了偶像就玷污自己，使你肉报之日临近，报应之年来到，所以叫你受列国的凌辱和列邦的讥笑。你这名臭多乱的城啊，那些离你近离你远的都必讥笑你。看啊，以色列的首领各逞其能，在你们中间流人之血，在你们中间有轻慢父母的，有欺压寄居的，有亏负孤儿寡妇的。你藐视了我的圣物，干犯了我的安息日。在你们中间有残棒人流人血的，有在山上喝过祭偶像之物的，有行淫乱的。在你们中间有入巨母下体羞辱父亲的，有奸辱月经不洁之妇人的。这人与邻舍的妻行可憎的事，那人贪淫奸污而起，还有奸入同父之姐灭的。在你们中间有为流人血受贿赂的，有向借钱的弟兄取利，向借粮的弟兄多要的，且因贪得无厌欺压邻舍夺取财物，竟忘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好，我们继续读下去，你就好像神在数算他们的什么呢？他们的罪一样。我要请问一下，这种罪耶和华神受得了吗？ 这里说那个城是我设立的，是公义的城，而且这个城名叫做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什么意思？在希伯来文叫做 Jerusalem， 那什么意思？就是神所祝福有平安的城，是一个平安的城，是一个公义的城，是神所祝福的城。怎么变成什么？魔鬼的巢穴，所有的肮脏污秽都有。所以这里说什么流人血的、拜偶像的，还有先知、祭司没有道德。先知，你若继续读下去，后面说先知什么呢？传假异象，然后祷告，耶和华神说什么什么，其实都是假的。然后呢，祭司强解律法，看谁就解释什么，为了让人听起来舒服。啊，圣经这样讲，这个对你有利，这个不好，这个不好，这个对你不利。所以呢，这些宗教人士在神的面前，神说我都不要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把这一些事情放到今天，我们来衡量我们所住的地方好不好？我们来衡量我们住的地方，你拿几个城市起来比，世界上所有的城市你都拿来比，哪一个城市比耶路撒冷好一点的没有？大都市了，我们不要讲其他的，我们来讲纽约好不好？纽约太大了，我们讲华行，我们华人住的地方好了。我不知道你在华行那个地方，华人最多的地方，你走下去你会觉得怎么样？哇，人来人往，太厉害，太多人。多人不是问题，但是里面藏着什么？藏污纳垢一大堆，骗的、欺诈的。当然里面也有很多很好的人，我不是说没有，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说到时候好人也会被遭殃，那就很糟糕。所以我求主帮助我们，当你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大概知道犹太人为什么蒙那么大的苦难，过了2000年，神现在终于让他们回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哈，犹太人在过去这2000年真的很辛苦。在犹太人当中，他们还是非常聪明，还是很厉害。犹太人里面出了好几位非常伟大的人物，现在的科学家里面，在诺贝尔科学奖里面或者所有的奖里面，哪一个民族的人拿最多？犹太人，聪明、好的、对世界有贡献的犹太人，最出名、最有贡献的当然耶稣，耶稣也是犹太人，不是吗？但是请我们记得，最坏的也是犹太人。你知道成立共产党，那个共产党最初是马克思跟恩格斯写的，对不对？你们从到来都知道，对不对？那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马克思他的父母都是很好的基督徒，犹太人。马克思当时是在神学院预备心，要预备做牧师的。突然间有一天，他写信给他的父亲说，有一个幽灵到我这面前来跟我交谈，以后我觉得很好，我欢迎他住在我的里面。后来这个幽灵就帮助他去写了很出名的共产主义，发明了这个， 而且里面也引用了一些圣经的根据。请我们记得，神的选民如果不选择圣灵，他去选择幽灵，那就完了。所以神的选民神要用，但是如果你自己选择要给魔鬼用，那就完了。苏联后来成立苏维埃政府，那些高阶层的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读到，里面有三分之二是犹太人，把整个世界大翻转一下，也是犹太人。你看神的选民，如果不走在神的心意上面，所带出来的伤害就是那么大。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你是拜神的，你是信奉耶稣基督的，你的生命如何？这是我们必须检讨的。我在这里有两件事情跟我们大家讲。第一件事情，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来看看我们现在所住的世界。从自然界这样讲起，自然界这样讲起，当江河湖泊在干涸的当中，这是第一个很糟糕的现象。我在这里讲两条河，你们大家都大概会知道，中国有两条非常大的河，第一个是什么呢？长江，第二个是黄河，现在都开始在干了。还有世界最出名的，最从圣经创世纪开始，从有伊甸园开始就有这两条河，就是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这两条河写在圣经里面，这两条河最近也开始在干旱，特别是幼发拉底河，圣经里面特别启示录说什么呢？神曾经在那里绑了四个使者，堕落的天使，他们在世界上做了乱七八糟的事情，神把他们抓起来就关在那个幼发拉底河里面。圣经说现在河干了，这四个有一天圣经说会神会放他们出来，会在这个世界继续做肮脏污秽的事情，那是非常恐怖的事，都记载在启示录里面。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自然现象的时候，请我们记得必须有一个很重要的警惕。第二个，那个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流过什么地方？流过伊朗跟伊拉克，那是非常古老的地方，以前的亚述帝国跟巴比伦帝国跟波斯帝国就在那个地方。可能所谓的四个邪灵或者四个堕落的天使，有可能就是这些帝国最初的什么呢？里面的掌门的鬼，就是叫什么？就是他们在启示录，因为在以西结不在但以里面说这是他们的什么呢？他们的魔王。那第四个可能就是罗马帝国。所以求主帮助，让这些一起来的时候所带出来的颠覆会非常非常的可怕。再来第二个，请我们弟兄姊妹注意地震。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最近在土耳其跟那个叙利亚所发生的地震，而且连续震两三次，还有余震上百次，死去的人最低最低有30,000人以上，现在还有很多不知道的。听说超过200颗原子弹的那种威力在这两个地方发生，那是什么？那是世界末日另外一个很大很大的警钟。 再来第三个，你会发现气候变化的乱七八糟。今年我们好像比较舒服一点，有暖冬哈，有一次来袭，然后暖得不得了，然后隔两天以后就好了。还有今年在纽约，你们有没有看到下雪？一点点的，一下一降下来，黑雪就融了。我来这里住了四五十年，这是好像是第一次哦，没有下雪。所以这种天气，这种变化，到处都在改变。第四个是什么呢？瘟疫。这瘟疫，世界上没有的瘟疫这样子，全世界都流行的，而且全世界不知道几亿的人感染，而死的有没有上亿人我不知道，有人说有。然后呢，战争，我在这里稍微给我们弟兄姊妹讲一下，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不久会到，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可能会带来什么呢？带来核子战争，这个在启示录也讲了。再来，你有没有发现人的心充满着邪恶？没有人可以彼此相信，因为我们大家总是利用对方的软弱或者对方的无知，然后就取得他要得到的利益。第七个是什么呢？第七个，这个世界连教会也世俗化。就是请我们记得，教会世俗化，所以教会会成为什么呢？成为人家取笑的对象。一个教会大家都觉得是神圣地方，就在教会里面做生意尔虞我诈，而且怎么样呢？在教会里面纷争斗到处都可以见到，外面社会有的教会里面都有。但是有两个非常好的事情我要跟我们大家讲的，只有这两件事情我相信是神的祝福。第一个是什么呢？耶稣答应我们，当福音传遍全世界的时候，当福音传遍全世界的时候，万民听到福音的时候，耶稣说我就快来了。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传福音到全世界去，世界各国的人都会听到福音。最后一个很有意义的意思，就是犹太人要逐渐的相信耶稣。我最近看了一个很有趣的视频，就是有一群美国的基督徒哈，白人，非常用心的在以色列在传福音。他们做了一个很有趣的视频，就是什么呢？他们到处去问以色列人，犹太人哈，你认识耶稣啊吗？耶稣啊，就是你认识耶稣亚吗？不是耶稣亚，是耶稣吗？哦，听过，有95%的犹太人根本不听，因为他们从小就被训练说那个不要，那个是假的。但是很有趣的一点，现在开始有一批人专门在对犹太人传福音，而且犹太人在耶路撒冷也建立了好多好多犹太人的会堂。他们会堂不称作教会，他们不像说我们称作教会，他们称作什么呢？他们也叫做会堂 synagogue。 而且很有趣的一点，他们有牧师，但是他们牧师不称作牧师，他们犹太人信耶稣的不称作基督徒，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名字的。犹太人称他们自己是什么呢？称他们信耶稣人叫做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犹太人，所以他们的英语叫做 Messianic Jew， 就是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犹太人。然后他们的那个牧师也叫 Rabbi， 就是像圣经里面的拉比，他们不称作基督徒， 他们不称作教会，他们还称作他们原来的叫 synagogue， 就是会堂。但是他们在礼拜堂里面，在他们会堂里面挂耶稣的十字架，这是一件很有，但是不是拜十字架，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拜十字架，是象征着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了谁？为了犹太人跟外邦人一起受苦。所以现在很有趣，现在很有趣，现在犹太人做基督信耶稣的，他们呢开始在做一个运动，那个运动做什么呢？要让犹太人跟外邦人和好，成为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信息。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到这一些世界上所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你可能需要警惕，但是你看到后面这两个的时候，你的心就说耶稣真的要来了。最后我要跟我们大家讲怎么办。第一件事情，先知以西结，先知以西结讲这些话最重要的目的，不是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死定了，你们完了，不是，是在告诉他们说悔改吧，悔改，趁着还有时间的时候悔改，趁着还可以寻找的时候寻找。弟兄姊妹，可能很多人说悔改哪有那么简单，那悔改上帝就赦免了。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如果有人跟你讲哈，悔改，悔改要就可以了，那我的罪就没了，悔改就可以了吗？你怎么回答？第一件事情当然是百分之百的事，百分之百的对。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圣经里面，弟兄姊妹，请你们注意听哈。世界上只有一个外邦的国，在圣经里面一讲就信，一讲就悔改，就是哪一个国你知道吗？尼尼微啊，尼尼微是哪一个国家的首都？亚述帝国的首都。你知道当时有一个先知名叫做谁？约拿。我跟你们讲，约拿是在公元前782年到753年，782年在753年，大概29年的时间呢，在北以色列国做先知。这是一个真实的人。神有一天告诉他说，你到尼尼微去，不是传福音的，传祸音，告诉他们说我要毁灭这个城，如果你们不悔改的话。请问那个约拿去了没有？约拿第一次不去，他故意逃，有没有？人叫他往东，他故意往西，人叫他用走路的，结果他故意坐船，有没有？就跟着当罪神杠，结果被大鱼吞了。这个故事你们都知道，后来他还是勉强去了。你知道他去的时候哈，尼尼微城听说很大，走路要走三天才能够走完。神叫他，你就在尼尼微城里面三天讲神要审判。但是你有没有注意看到约拿三天的路上就走一天，而且呢神叫他说传那个我的信息，他只有传一句，他就是删减哈，他就讲一句，讲一什么？再过40天，尼尼微要被灭亡，要讲这一句话。那什么是福音？有人说他去传福音，根本那不是传福音，他只要去宣告说这个城要毁了，这样而已。而且他呢，他也没有说耶和华神告诉我的，他说这个城40天就被毁。你知道很有趣哈，他根本不是宣教士的，因为他很恨，他恨什么呢？他恨尼尼微的人，因为他们的国家北以色列国正是被尼尼微的国王威胁着，所以呢， 那是亚述帝国的首都，一直在威胁着北以色列国，所以他根本不想去。他去就讲呢，最好你们全部毁掉。所以他去讲这句话是带着这种心情去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很有趣哈？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相信天使在那个城里面工作，听到的人马上觉得说不对，而且一传十，十传百，整个城的人就开始悔改，连什么他们禁食悔改哦，而且怎么样呢，连动物也不能吃，禁食哦，全部禁食。然后呢，从国王就把他的衣服脱掉，穿着披麻衣，然后蒙灰哈，求神赦免。那你看有什么事情发生？约拿说：“好，我传完了，我就在城外高的地方看。”耶和华说：“40天以后要降灾，我就在那边看，有没有？没有啊！所以约拿大大的愤怒，真的，你把我当做什么？你叫我讲这话，结果你现在不实现。”你知道神怎么教训约拿？天气很热的时候，神让一棵树，就比麻树，在一天晚上咻就成长起来，然后哇很多树荫，然后在下面哇好舒服好舒服，然后第二天神差派一只虫，一个晚上就把这棵树咬死，然后的树枯萎倒了，然后他怎么样？他起来就好愤怒啊！他说：“主啊，你怎么搞的？你怎么把这棵树伤掉？”神说：“那棵树又不是你种的，那你就珍惜这棵树，珍惜的那么大。那棵树跟你没有关系的，只不过放在那里让你有乘凉而已呢，对你有一点好处而已，你就珍惜那棵树。那你怎么恨这个尼尼微的人恨的这个样子？”因为这里面呢，连左手跟右手都分辨不了的，就是年轻的小孩子，有12万呢，你叫我把他们全部毁吗？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在神的审判的背后，在神的愤怒之前，他一直在期待什么？不管你是谁，只要你悔改，他就给你机会。这就是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不要硬着景象，我就是不认，我就是这样子，我就是这样做，直到被毁了以后，神啊，你为什么把我毁了？太慢了。请我们记得，神说一不二。所以悔改在基督信仰里面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再来一点，我请我们弟兄姊妹注意哈。耶稣告诉我们要警醒，在马太福音第24章42节说，耶稣说你们要警醒，如果不警醒，这些事会发生在你们身上。当我们不警醒的时候，这些事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来不及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一个叫做第六感哈？有时候会发现说好像有什么事情会发生，或者有什么事情会，请你不要小看那个，当然也不要迷信。你一有觉得奇怪的时候你怎么办？不要怕，不要紧张，好像是第六感，你就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可能是我的担忧，但是我把这个担忧交在你手中。主啊，如果我有什么地方需要改变，或者我什么需要预备我自己的，请你帮助我。我前几天拿一条裤子去给人家换拉链啊，结果那个洗衣店的人给我一张条子，这是我的收据啊。结果从那边走回来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意念告诉我说，小心哦，这个条子可能会丢我。我说对对对，就把它放在口袋里面。结果我昨天要去拿 拿这条裤子的时候，找不到那一张，糟糕！弟兄姊妹，我已经被警告说要小心了，但是还是丢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常常有这种被警告，我们说对，但是没有注意，有没有？我不知道你们，好像只有我，你们大概都不会吧？啊，会吗？求主帮助我们哈，当神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要警醒的时候，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求主帮助。还好我知道这是一张条子而已的啊。我去的时候我跟那个洗衣店的人说我丢了，我丢了以后他说没有关系，还好我给他的时候有我电话号码啊，他说把我的电话号码，不然的话那个几百件的衣服不知道怎么找啊。后来因为我的电话号码这就可以找到了。但是你知道我回来的时候我打开车门，那张条子掉在地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对这个小事可以的，但是如果大事的时候我们就出大问题。前几天有人拿的要奉献给我们教会的钱，用一个信封拿给我，我里面手里拿这个，还有拿这个信封，那我里面要不要掉，不要掉，不要掉，结果走进来的时候偏偏找不到。弟兄姊妹，如果我这样，我不知道你们可能比我聪明了，你们可能会好一点。其实当你心里面有那个警觉的时候，求神帮助，不要因为叫做 sloppy 就是什么呢，就是怎么说 sloppy 就是什么呢，就是什么都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那个样子嘛。求主帮助我们一点点，但是我们不要过分紧张，紧张的时候好像就睡不着，那也不用了。求主帮助我们警醒。然后最后一个原则，请我们安静等候神，而且照我们应该做的去做。我记得很出名的一个出名的宣教士，其实就是那个卫理公会的创始人，那个威斯里 John Wesley， 约翰威斯里，他到处去传福音，他坐在马上在准备讲道，他一年呢要坐在马上，不然骑着几千公里哈。有一天人家问他说啊，威斯里牧师，如果你知道你的生命还剩下三个月，那你会开始怎么样做？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哦。如果是你，你如果还剩下三个月的时间，你怎么做？你知道威斯里说，我照常睡觉，照常吃饭，照常传福音，照常祷告。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等候。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么多的事情，我在今天周报上面写第三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求主帮助我们，但是不要为这些事情去担忧去愁烦。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让我们存着悔改的心，让我们怎么样警醒，然后我们等候神的爱跟恩典必定跟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再次谢谢你赏赐我们主你的话语，也求主帮助借着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三章以西结的话，是你启示他的，也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犹太人怎么样的在以前叛逆，甚至其实借着犹太人你在警告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一样，特别我们做基督徒的， 求主帮助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没事，我们不要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可以得着好像保命符。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如何像先知所说的，像耶稣基督所教导的，悔改、警醒、等候。求主帮助我们，愿我们的生命再来的日子能够蒙恩得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所有的人都会唱哈，就是很出名的诗歌。这首诗歌是南北战争的时候哈，南北战争的时候非常出名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我的眼睛已经看见》，My eyes have seen the glory， 我眼睛已经看到神的荣耀。那我稍微跟你们讲一下哈，这一首诗是什么呢？是军队的诗，是南北战争的时候那个军队在唱的诗哈。那这首诗歌是听说是南军哈，南军唱，但是南军打输了。但是这首诗歌是从圣经里面说，神的愤怒跟神的审判已经到，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蒙恩得救了。所以请你们记得我刚才讲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说，耶和华神已经把宝剑拿出来了，要做审判的事情。然后到新约的时候，耶稣讲什么？收刀入鞘吧。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救恩，所以我们可以免去耶和华抽出来的刀那种审判，因为所有的审判都已经落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有盼望，是蒙福的人。好，我们大家来站起来唱这首诗歌来。让耶稣基督他荣耀的生命进入你的里面，因为他是得胜的君王，在他里面我们没有什么惧怕，在他里面我们已经蒙恩，在他里面我们已经得祝福，蒙拯救。盼望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被拯救以后还做叛逆的事情。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求你就帮助，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能够学习从先知的话一起帮助我们的生命不一样，让我们愿意在主的爱里面为主发光，见证神的荣耀。主你就帮助我们，你就带领我们，愿主你的恩典大大的充满浇灌在我们当中。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不再一样。求主垂听，感谢主，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